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15期明慧修炼园地。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始终引领我往前走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1号。我今年67岁，1996年习得大法，在修炼的路上经历了很多磨难才走到今天。同修鼓励我把我的经历写出来，对自己是个激励，对某些同修也许能有点启发。我的身体自来就不太好，婚后生了对龙凤胎，要带两个孩子，还要工作，做其他家务，承受的压力太大了，身体更不好，肝病、肾炎和尿道炎合并症，三叉神经痛等疾病都上来了，导致我天天发脾气，觉得活得一点出路都没有了。为了解脱精神上的压力，在别人的引导下，就做了一名忠实的佛教徒。第一部分，喜得大法，身心健康。1996年的一天早上，有一位老佛友看见我就问我，你还到庙里去吗？我说去呀。他就说别去了，现在附近的公园里有练佛家气功的，叫法轮功，非常好。他说他早就不去庙里了，现在在练法轮功，练功后身上的病全都好了。当天他就把他的那本转法轮书给我送家来让我看，他说他只有这一本书，让我快点看，看完了还给他。不到两天我就把转法轮读完了，我觉得这本书太好了，说得太明白了。当时我心里清楚，可嘴上却说不出来啥，就是觉得好。后来我有幸也请到了一本转法轮，就每天看。读转法轮三个月后，那时我练功还不到半个月，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。我有严重的肾盂肾炎和尿道炎综合症，师父为我净化身体，只两天就奇迹般的好了。我高兴的逢人就讲法轮功好。过了没多久，师父又为我净化身体，从肚脐到脚腕汗毛孔上面都出现血点子，大小像米粒儿一样。这个现象持续了一周，就逐渐恢复正常了。一天夜里，在我似睡非睡的时候，很真实，我看见师父拿着一挂杆对我说，给你修补好了，别伤害他了。我哭醒了。白天我要上班，师父就在晚上给我清理身体。我每晚发烧，白天就好，一点不影响工作。我开始对大法有些认识，心想这法轮功真是救命的功啊，今生我一定要跟师父学到底。我清理了家里的那些佛像和佛教书，全部送到庙里去了。我的工作单位是食品厂，要想到车间上班必须得有健康证，每年都要去做体检办新的健康证。可我有肝病，修炼前的十多年都没有自己办过健康证，每年都是花50元钱找人买个假证。得法三个月后，单位又要去体检办健康证。我知道师父已经把我的身体净化了，我的所有的病都好了，就自己去办健康证去了。在抽血化验的时候，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是个健康人了，今天我要自己把真正的健康证拿回去，请师父帮助我。一个星期后，我怀着激动和多少还有点不安的心情去取检查结果。当我第一次拿到我的健康证时，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牢牢地拿在手里看着，泪水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。回家一路走一路哭，一进家门就高兴地把健康证拿给丈夫看。丈夫感到不可思议，太神了，他鼓励我一定要坚持好好修炼。我来到师父的法像前跪了下来，把我的健康证拿给师父看，泣不成声，不知对师父说什么好。第二部分，进京上访。1999年7月，邪恶江泽民开始公开栽赃陷害法轮功， 我们这里的许多大法弟子去北京上访。2000年11月20号，我一夜没睡，心想法轮功这么好，怎么能上面说不让练就不练了呢？经过一夜的思考，我决定也去北京，让他们还大法师父一个清白。我还得把家里安顿好，因怕牵连丈夫，就给他写了一个离婚协议书。我在协议书中写道，现在法轮功被人陷害，我要去北京上访，告诉他们我是大法的受益者，我不能没有良心不去说一句公道话。我不知道我去了之后后果是什么，但我必须去。如果我暂时回不来，你就和孩子相伴生活，我相信真善人没有错。第二天，我把家里的钱和离婚协议书放在桌子上，只拿了100元钱，买了10个火烧，3包咸菜，就和四位同修坐火车去了北京。在天安门前，我碰到一位从农村来的年轻女同修，她的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，买卫生纸的钱都没有。我就把我身上所有的钱，也只有60多元，全部给了她。那天的天气特别好，我们先去了天安门、金水桥等处走了一圈，人很多。于是我把用胶带贴在腰上的横幅拿出来，用最高的声音喊出：法轮大法好，还大法师父清白，法轮大法是冤枉的。喊出这句话后，我已泪流满面。这时两个武警来抓我，我就在广场上举着横幅奔跑，他们在后面追。他们抓到我，我奋力挣脱，那时的我变得力大如牛，真是有神助啊。我知道那是师父在加持我。俩武警根本奈何不了我，后来又过来两个武警，他们四个人，两个抱着我的腿，两个人往下拉我的胳膊，想抢走我举在头顶上的横幅，可是他们就是拉不下来。就这样，我高举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，四个武警抬着我，把我扔到面包车里。我一看，他们已经抓了一车的大法弟子。我被送到北京站前派出所，关到铁笼子里，后来又转送到崇文区看守所。一到看守所，警察就强制把我衣服全部脱光，换上他们的衣服。之后，两个犯人又把我弄到厕所，扒光了我的衣服，轮流用冰冷的自来水从我的头顶浇到脚下。11月底的北京已经非常冷了，那水应该是冰冷刺骨的。他们浇了我大概有40多分钟，可我却一点没感觉到冷，相反把那两个犯人累得够呛。我知道师父在保护着我，我在心里默默地感谢师父。这两个犯人觉得我很奇怪，没办法，只好对我说：过关了，把我关进了监室。这里关的全是大法弟子，每天给我们吃的是带有沙子的小窝窝头，一碗带虫子的白菜汤。第一次提审我，让我说出我的名字、住址，我没有配合他们，他们就给我编了个号 E83。提审我的是一个科长，还有一个小警察做记录。他问我来北京干什么，我告诉他我是来告状的。他问告谁，我说告江泽民，因是他下令抓修炼法轮功的好人，你们抓错了，错了就应该改正。他又问我为什么要练法轮功，我就告诉他练功后身心如何受益。我以前脾气火爆，沾火就着，和我丈夫打架我经常动武，抓个东西就打，有一次把我丈夫的鼻子都打坏了，到医院缝了好几针。学法轮大法后我变好了，脾气好了，不再和丈夫打架。修炼后我的肾病好了，遗传性的肝病也好了，整个人变得健康起来。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吃过一片药了。修炼大法给国家节省医药费，这不好吗？修真善人多好啊。江泽民为什么不让老百姓修？这不是天大的冤案吗？我一直给他们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。法轮功不收我一分钱，教人向善，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。那个小警察从早上8点钟到11点一直在看着我， 也一直在听我讲法轮功如何好，有时也提出些问题让我回答。我期间还给他们展示了练功的动作，动功、静功，我都给他们做示范。从那天起，这两个天天提审我的警察，说是提审，其实就是听我讲真相。我给他们俩讲大法的美好，还讲同修们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和家庭的变化，他们听得很认真。在我被关到第11天的时候，那个小警察说要放我回家。我说，你放我走，我也没有钱买车票回去，我的钱都给了别人。小警察说，他帮我买火车票。他把这几天做的记录的内容让我看后签字。我拿过来一看，第一条写的是告江泽民抓法轮功是错的，他是真实的记录了我讲的内容。我告诉小警察，法轮功师傅要我们说真话，于是我就签上了我的名字。这个小警察送我上火车时说，阿姨，你的事我不通知你们当地的派出所了，我相信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。我谢了这个明白的小警察。回来后，我把车票钱寄给了他。为了感谢他，本想寄一些本地的特产给他，但又怕给人家添麻烦，就没有这样做。但是我心里一直记着小警察的善良，我相信他善待了大法弟子，一定会得福报的。第三部分，同修相助，磨难中过关。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，没有了原来的修炼环境，我渐渐的学法不那么入心，练功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后来又为了赚钱出去打工，思想业也很严重，渐渐的我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，表现为记忆力严重丧失，出门找不到家，家里人我谁都不认识了，夜晚不睡觉，把我老伴儿都折磨得不行了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让同修找到我。同修对我不离不弃，特别是有三位老同修。在这里我把他们称为 A 同修、B 同修和 C 同修，一起来我家陪我同吃同住。每天和他们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。后来一传俩，俩传仨，来了很多同修为我发正念。说来也怪，那时的我不认识家人，可是能认识同修，更认大法书，读转法轮我一个字都不丢，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真是神奇。因为病业太重，一直没有太大的好转， A 同修就把我领到他家。大姐太慈悲了，有时我会尿在她的床上，她一点也不埋怨，我俩一起学法。后来我又去了 C 同修家，他经常领着我带着做好的中午饭到另一个学法小组去学法。这个组学法时人最多的时候有20多人，每次能学三讲转法轮，整点发正念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看护下，在同修慈悲强大的正念场的作用下，历时40多天，我终于清醒过来了，回到了我自己的家中。清醒过来后，我完全不记得我失忆期间的事，后来我才渐渐想起来了这期间的一些事情。后因我的懈怠和修炼中有漏，旧势力再一次对我下手，我的身体出现了重症肌无力症状，眼皮抬不起来，四肢无力，不听使唤，我学不了法，也练不了功了，变成了一个废人。家人把我送进了医院，检查结果是在前胸长了一个胸腺瘤，造成这种状态。医生给我做了手术，手术后我一个人躺在重症监护室，心里的滋味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我知道是我的不精进造成的，我的家人寿命都不长，都没有超过60岁。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师父为我的修炼延续下来的，可我却为了赚钱浪费了这么宝贵的修炼时间。我在心里求师父救救弟子，师父让我快一点好起来吧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要学法， 我要练功。我一个人躺在重症室里，无助、孤独，有些害怕。我就想，如果师父的法身能来到我身边，该多好啊！我就在心里呼唤师父。奇迹出现了，师父的法身真的来了，就坐在我床头的椅子上，是那样的真切。那一刻，我一点也不害怕了，我感到好温暖。在师父的看护下，安心地睡着了。这时的我真是太幸福了。出院后不久，我就每天早晨起来练功，在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，遇到有缘人就给他们讲真相。我要把自己以前浪费的时间补回来。第四部分，师父开示，展现神奇。我有一个亲家，也是同修，我俩每个星期天在一起学法，他很精进，三件事做得很好。我俩在一起切磋时，我知道他修炼中还有漏，还有怨恨心没去。没想到的是，他修炼中的不足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不久前的一天突然离世了。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，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时期，他却提前走了，太可惜了，心里总是有些过不去。一天夜里，我的正前方出现了一个很深很遥远的空间，走到一个门前面，看到这个门和我们人间的门完全不同。人间的门是竖着的，而这个门是横向的，还很长。这个门开了，看到里边有一些神兽，突然从里面跑出来一个小象，小象身上闪着金光，离我越来越近，小象也越来越大。这时一个声音，好像是师父的声音，在说，这是某某某的坐骑。说的某某某就是去世的同修，即我的亲家的名字。这时我又看到里面有很多离世的同修在左边，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，这其中就有某某某这个同修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我只能看到他的上半身，看到他们都很悠闲的样子。这一幕在我的眼前渐渐消失了，我一下醒来，看看表，那是夜里12:59。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，我一次次的懈怠，一次次不精进，师父却始终在管我，领着我向前走。师父太慈悲了，我绝不能辜负师父的期望。现在我每天抓紧时间学法练功，遇到人就讲真相，发给有缘人护身符，帮他们做三退，努力做好三件事。感谢同修在我修炼掉下去的关键时刻对我的无私帮助和支持，感谢同修帮我整理了这份交流稿件。没有同修的鼓励，我也没决心写出自己的修炼经历和教训，更无限感恩师尊，不但始终没有放弃我这个实在不争气的弟子，还在我迷失时出现在我面前，20多年来一直在启发、引导并保护和鼓励着我走到今天。我要精进实修，做一个合格的法轮大法弟子，跟着师父兼修到底，回到我真正的家。以上所说，如有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实修中体悟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4日。最近2-3周，身体突然两次出现低烧的现象，伴随着胸闷、头昏、头痛，并从腰疼发展到全身疼痛，甚至晚上睡觉也会受影响，脑子中不断出现不好的念头，在强烈地刺激着我。在我们小组集体学法时，就像有一堵墙挡着我学不到法，白天的工作也不能停， 与此同时，真应了那句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家庭中、工作中和经济上都出现了一些状况，一时间真的感到心里有些苦，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有一天在发完晚上十二点正念后，我坐在床上突然在想，什么是修炼？一时间我脑中变空了。先生走进房间见我发呆，就问我在想什么，我就如实告诉他。当时因为太晚了，简单聊了几句就睡了。第二天早上我在练功时，脑中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，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，自身的坏的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，同时你还得吃一点苦，遭一点罪，把自身的业力消掉一些，那么你就能够升华上来一点，也就是说宇宙的特性对你的制约力不那么大了。练完功我就在想，为什么出现这段法呢？是我要转变什么思想了吗？前几年虽然也过了几个病业关，但有一个在修炼中根深蒂固的思维，就是认为是自己心性和业力导致的磨难，对正法修炼的认识仍有些模糊，而对旧势力与正法的关系也认识不那么清晰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有了新的认识。当时我也无暇多想，要为学生上课了。上完课，先生走到我面前说，你昨天想修炼是什么？我觉得修炼就是放下自我。他还说了一些其他的，这句话在我脑中记忆犹新。是啊，我也知道放下自我，如果认识不到怎么放呢？无独有偶，就在第二天中午，先生在与朋友通电话，我从房间去客厅，刚好听到他和朋友说道，大意是，哎，总是把自己摆那么高，不下来，不学会倾听，怎么和人沟通呢？听到这句话，就像响雷一样被震了一下，虽然并不是和我说话，但我真感到是师父在对我说话一样，我开始警觉起来。而就在这之后又发生的事，让我开始改变了。有一天上完网课，先生问我，刚才那个男孩子是不是台湾人？他指的是我教的学生，他一定很贴心，讲话方式很替人着想。而我随口说了一句，嗯，是，我觉得挺墨迹的，我的意思是他讲话拖泥带水的。过后想起这件事，突然觉得为什么我和先生这么大差异的想法呢？不同的观念会产生不一样的互动效果。而恰逢此时，这位学生的妈妈给学校写邮件中提到，我的教学如果能调整一下会更好。总之，无论提出的要求是否对，我觉得一切都不是偶然的。虽然我觉得不合理，也有些无奈，但我没有坚持，还是及时调整，加入了一些课外题材和娱乐性的互动。此后，我开始找我的思想来源，是什么心造成这种不一样的想法或是观念？于是我找到了，爱着急的人心，做事讲求效率，妒忌心，当别人不符合自己观念时，潜意识中会不平衡或看不起人，不尊重他人和不够为他人着想等等。意识到以后，我就开始关注自己的念头，让自己慢下来，尽可能地从思想中归正，不带怨气、急躁情绪等，并从行为上开始调整，尽可能做到谦虚和气。但越向内去看自己，发现自己的思维存在着不易察觉的问题，逆反的负面思维、消沉的思想、安于现状不想改变的固执观念，还有用感受和感觉来判断事物的习惯思维等。再挖下去，发现只要自己不用法来衡量，起心动念几乎是旧宇宙生命的思维模式。我开始不想说话，觉得自己怎么说都是错的，但有时又迫不得已要开口时，尽量要求自己做到能兼顾他人的立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可是他也不是那么坏，他只不过是按照上一个周期宇宙的特性在行事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天魔，但是他对常人却没有什么威胁，他根本就不伤害人，他只是抱着他那个理在做事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老病死也是一种魔，但这也是维护宇宙特性而生的。 这时我清晰地意识到，思维构成的我也是在一层空间，而且就同时同地存在着。旧宇宙的特性不改变，我们的身体这个小宇宙就会出现在走向坏灭时期的状态。人在难中，在业力造成的病业痛苦中，在压力中，在各种各样的艰难中，所有不舒服的感受中，在情中，在矛盾中，在思中，在常人社会的所有境遇中，人的思维来源于哪里？起心动念、动机和目的是什么？很少有人能在这复杂环境中、复杂的感受中，清醒理智地认清自己的思维来源于哪里。在人心和观念的作用下，加上被高层的旧宇宙生命加强的作用下，很难找到自己的真我本性。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人会随波逐流的原因。大法破迷，大法弟子的思想不在法上，那么不正的思想因素、人心、观念就会招来不好的生命。境由心造，这些不好的因素就是我们表面的主体与法产生隔离，而不正的生命因素在中间越积越厚，就更难找到真我，离法越远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机缘会议上讲法中说，人在现实生活中养成的观念和那些不好的东西一下子很难去干净，习惯性的东西还得把习惯改掉呢。思维的方式已经是这样了，那从思维的方式上还得去找正它，才能不再出问题。你说我不是已经清理干净了吗？是，发正念，这场都亮了。可是呢，一站起来，脑子就是常人的思维，想的问题、做的事又回到原点，它又产生了。甚至发正念时，你的思想念头还不能够稳定，一边发正念清理消灭不好的东西，还一边产生着。修就是修自己，其实就是这么回事。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，让我体会到，认识到这些还不够，还要能认识到高层次的法，才能走出来。但要能认识到，首先要转变人心，要有一个愿望。一天，晚饭后我和先生聊天，又聊到修炼是什么这个话题。我说，修炼就是在人中去人心的过程。而他并没有直接回答，却说，修炼就是要圆满。当时听到这句话时，很自然的就在心中对师父说，我要圆满。但事后我却意识到这句话并不偶然，是因为此前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些，我该转变思想，该提高心性了。有一天在学法时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搞人体科学研究当中，现在科学家认为人的大脑发出的思维就是物质，那么它是物质存在的东西，它不就是人的精神中的东西吗？它不就是一性的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为什么不让你上来呢？因为你的心性没有提高上来，每一层次都有不同的标准，要想提高层次，你必须放弃你的不好的思想和倒出你的脏东西，同化那一层次的标准要求，这样你才能上得来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理解了多少，又相信了多少，今天才发现，我更多相信的是自己的感觉，相信的是所谓的现实。一到常人中，就在某种程度上把法放到了一边，潜意识中圆满的境界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，从来没有认真去想一想。此时我却开始思考圆满的路应该如何去走了，怎么做才能达到高层次的标准和要求。当然每个大法弟子在法中悟到的都不同，用自己所能理解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，还是能做到的。现在我理解到，其实修炼人的难与痛苦的大小和能否破除旧的安排与迫害，并没有很直接的关系。关键是大法弟子摆错了自身与旧宇宙生命之间的关系。大法弟子和他们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。摆不正这个关系，一上来就把自己摆在了被迫害的位置上。大法弟子平时不严格地管理好自己的思想，各种人心观念长期存在，会招来不好的生命，让自己与法脱离，从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 这是不精进、不严格地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招来的难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因为真正修炼得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个心性标准去要求的，得真正地去提高自己的心性，那才是真正的修炼。你光去练那些动作，心性提高不上来，没有强大的能量加持一切，谈不上修炼，我们也不能把你当作法轮大法的弟子。在逐步认清这些之后，环境与我的身体生了变化，问题忽然云淡风轻地过去了，我的腰不疼了，没有了低烧等现象，而学法也入心了。就在写稿当天的早上练静功时，在后半个小时，忽然眼前出现一个巨大的身体，双盘打坐，我的身体在这个身体的下面。虽然现在还分不清那个巨大的身体是谁，但这种庄严坚如磐石的神圣感记忆犹新。随后看到了另一幅非常美的画面，从高俯望，一眼碧色，宁静安谧，鸟语花香，和煦的阳光从林间繁茂的枝叶中透照在青绿色草地上，金色的光点与这一眼的绿色融合得恰到好处，温暖而安详。这时我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时空，但意识又知道在打坐，内心恢复了久违的平静与祥和，很美妙的一种体验。而在学法时也出现了未曾体验过的一种状态。一天学法时打开书之后，就有一团白色的光，随着我读到哪一行，光就到哪一行。而在学法过程中，句句入心，法理不断展现。写到此，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。谢谢师父的救度，弟子只是悟到这一点点，大法展现就让我体悟到了如此美妙的境界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